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同学学生，好几个他们都穿着白鞋这个相当美丽的皮做的白鞋。那么这个白鞋呢有三个画的哈，三条线哈 ，Adidas。那时候不懂是 Adidas， 他说哇这些白鞋很美哈。那么这个当我这个开始中二的时候呢。我就在巴山就看到有这么一双鞋哈，三条线再加一条啊，冒牌的阿迪达斯，我说也是挺美的哈，所以我就买下来了，所以很开心的在那个中学的第一天呢，我就穿上了，那么穿了第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穿星期三他就开口了，那开口怎么办呢？我就放胶哈。放胶，星期四再穿，那星期四还没有过去呢，就又再开口了，就把它扔掉了，没有穿五天啊！我真的是很讨厌假的东西啊。那么在同一年，这个年初七的时候，表姐就告诉我说：“哎，在那个 Plaza Singapore 摇汉已经有摇汉了，那些老一辈的人就懂啊，摇汉呢。”有卖那个便宜的那个那个牛仔裤啊，这是我人生呢只是买了两条牛仔裤哈，这是第一条哈。那么买了那个叫哇，这个很便宜啊，Levi's 那个牌子啊，但是冒牌的 Levi's 啊，所以我很开心，我又便宜啊，所以就买了。那么在很开心的那年初一呢就穿上了，穿完后呢因为特别喜欢嘛，我就很快的拿去洗。因为要预备隔天穿嘛，洗了赶快烘干。那隔天呢要穿的时候呢，哎呀，缩水了，三分之二怎么穿的？不只是缩水啊，而且压紧了哈，根本就不能穿了。哎呀，所以我说我真的是很讨厌冒牌货假的东西啊。当然，当我开始赚钱了，我就开始买第二条，也是我人生的第二条的牛仔裤。也买了那个皮鞋，那个白色的那个运动鞋哈，运动皮鞋。那么这皮鞋很好啊，那我怎么穿呢？它也不坏。那么裤子呢，洗了多少次呢？它也不缩水。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真的东西啊。那弟兄姐妹，世界的东西如此，属灵东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讨厌假的东西。我不是说讨厌，我不是讲的那个冒牌货的事情啊，只是假虚假的东西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讨厌。那么真的东西呢，我们要热爱。这堂道呢是讲了，是为了要预备我们很好的去纪念在10月27号来临的那个宗教改革主日。因为宗教改革的重点呢，就讲到真理与假理，真理与异端与极端。所以让我们爱真理，因为真理很好，因为真理能够救我们，真理也只有真理是可靠稳固不会改变的真理不容易守起来呢很困难，但是真理呢真的是可靠的，它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要爱真理。我们来看经文，这段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翰二书，在约翰二书这书信呢是这个使徒那个约翰写的，那么他的写作日期呢是大约在主后85到95年。我们来看经文，第一，我们要爱真理。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这个长老呢就是指约翰，使徒约翰。那么这个太太呢是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他是指这个教会哈，但是如果你看当时的圣经以外的古卷，你知道呢，很多时候他就是以这个名称 Kuria 这个某个就是主女主人的意思呢，来形容富有的这个女人。所以这里呢指的是富有的女人。为什么他要写信给他呢？因为他在资助当时的家庭教会。当时的教会呢，他们多数呢不像我们今天有美丽的教堂，他是在家庭聚会的，所以资助家庭的教会。而这个 写信给他的儿女，这个儿女呢，他的儿女呢，就是指在他家庭聚会的基督徒，聚会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来看正文。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那这里提到说他是爱谁呢？他说他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所爱的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其实是讲到这个诚心所爱呢，如果你直接翻译，这是他的翻译是他是爱在真理中这个爱呢是在真理的环境里面运作的简单讲当约翰使徒约翰说我诚心所爱的时候，他是说呢是我按照真理来爱的儿女，我是按照真理来爱的儿女这个真理呢就是指福音特别是指福音，那么在扩大呢就是指记载在圣经中的真理，所以福音、真理、圣经。那为什么这个约翰会爱这个太太，这个富有的女人和在他聚会在教会里面聚会的这些儿女呢？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按真理生活，他们是按照真理来生活。那么因为他们按照真理生活，如果我们按照真理生活，那么谁会爱我们？谁会爱这个太太和儿女呢？他说呢，我会爱。这个我是谁呢？这个我呢是伟大的使徒约翰如果有一天不可能如果有一天使徒约翰跟你讲说呢，我要称赞你我很疼爱你，我特别的疼爱你，我特别的喜欢你我特别的称赞你，哇，那一定很开心这我天堂上定了，不是天堂上，在天堂呢我应该是最其中最伟大的人了。那这里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当一个人爱真理的时候，使徒约翰，伟大的使徒约翰会爱他，会疼爱他，他说你这个人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人因为他爱真理所以爱真理他就得到使徒伟大使徒约翰的那个疼爱。那不只是得到使徒约翰的疼爱呢，而且呢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一切认识真理，一切认识神，一切懂得什么是错对，一切爱神的人，对属灵事情，对罪恶，对圣洁敏感的人，圣洁人，敬畏上帝的人，伟大的，在神看为伟大的人，他说一切这种人呢这种爱真理的人呢，认识上帝的人呢会特别的爱他。一个那个一切呢，特别是指知道如何得神恩惠的人，这种人呢，爱真理的人呢，这个认识懂得得到神恩惠的人，经历神恩惠的人呢，会特别疼爱的人，他是个蒙福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蒙福的人不是有钱人，蒙福人也不是在世界上呢很聪明的人，蒙福的人呢也不是长命百岁的人，你长命百岁也要死的嘛。那蒙福的人是什么人呢？蒙福的人呢，在圣经的定义里面呢，只有一种人，就是疼爱、热爱真理的人。那我们要做热爱真理的人，我们看到假虚假东西呢，我们要恨；我们看到真的东西呢，即使很困难，我们要去热爱它。我们要爱真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爱真理我们比较喜欢虚假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呢不爱真理，我们比较喜欢虚假的东西好像什么呢我们喜欢人家拍我的马屁奉承有一个人呢，他两年前呢这个很多肌肉很壮那过了两年后又胖起来了，那么他的朋友看到他的时候，他说哇，你长得很好看两年后长胖的时候，他说哇，你长得很好看。那这个胖子呢怎么想呢？他说骗人但是我爱听骗人但是我爱听我们还说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很多时候也说，有些时候就这样子这个不是真，但是听起来很好，感受起来很好呢，我们喜欢。那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不爱真理， 我们比较喜欢爱虚假东西，因为它能够给我们赚钱，做一些不诚实的买卖能够赚些钱，它也能够讲一下骗话，它能够叫我们够脱离麻烦。真有些时候呢，我们比较喜欢假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喜欢假的东西呢，因为它带给我们好的感觉，只要带给我们好的感觉，我不管它假理真理呢，它是好的，我喜欢，越给我很好的感觉。好像吸毒的人有很好的感觉，但是是害死人的东西，对不对？有好的感觉就行了。真假不是很重要，行得通就行了，能够为我做事，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了，真假不太重要。那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可以有这种的价值观，我们要对真理呢特别的敏感。假的东西再好，我们说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为什么这个，但是真理呢，爱真理维持真理是很麻烦的，讲骗话就多过麻烦了，但是不讲骗话讲实话呢，你要碰麻烦呢，所以讲实话呢很麻烦。值得爱真理吗？那值得爱真理的为什么，这个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为什么我们值得 爱真理呢？第二节说，爱你们的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二节再念多一次，爱你们的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值得爱真理呢？为什么真理是值得我们爱？虽然很麻烦，有些时候还是要付代价去爱，但是是值得我们去爱的。为什么呢？他说呢，因为真理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理呢会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这个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在我不是每一次都要搬这个谢龙来讲啊，但是我们翻圣经是绰绰有余，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看一下那个原文圣经呢，它会帮助我们明白一些有时华文英文无法带出来的东西哈。那在这里呢，永远与我们同住同在，这个这句话呢，这句话也出现，它唯一它出现总共在新约圣经出现两次，那一次呢就是在约翰二书二节，另一次呢，也就是唯有另一次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永远与我们同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可以翻到另一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那在那边呢，他是提到耶稣有一天要升天，他要赐下圣灵，而这个圣灵呢是要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对，他要赐下圣来帮助我们。换句话说呢，当他说真理会与我们同在，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真理与我们同在呢，也就是也一样的目的，要帮助我们。但是要怎么的帮助我们呢？真理要怎么的帮助我们呢？好了，我们明白了，必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呢，就是他要跟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那怎么帮助我们呢？我在这里要解释多一点点东西哈，所以请你们留心听。先看第三节，第三节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那在这里呢，还没有他这个真理会怎么帮助我们呢，我要你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那这个真理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研究的是他要帮助我们，问题是他怎么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真理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怎么帮我们，他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那如果你要明白解答这个问题呢，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要看到这件事情。那这个必与我们同在在第三节，必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呢，在第三节它出现在哪里呢？第三出现在第三节的尾端，对不对？亚拉必与我们同在，在第三节最后了，对不对？但是在原文呢，在希腊文呢，它不是在后面的，它刚好是在前面。我知道读起来不顺哈，换句话说，这个必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呢，其实呢，它是出现在这里的第三节的开头话。那讲了这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那第二节如果你念的话你就明白了哈，我知道原文它可以对换位置的哈，句子仍然可以明白，没有改变哈。但是华文就不行了，华文你对换这个主词跟宾主 宾词呢，它就乱了哈，动词放在后面前面就乱了，对。但是原文不要紧的，原文你可以放在后面前面，动词放在后面前面中间都无所谓，读起来都可以明白的，因为因着某些原因。所以呢，我要跟你讲呢，这个必与我们同在呢，其实是放在第三节的前面。那我们可以这么念，第二节哈，他说呢，真理必与我们同在，怎么同在法？第三节就故意，这作者呢就故意又把这个必与我们同在搬到前面来，真理必与我们同在，怎么同在法？第三节就说了，必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等等等等的话了。这重点是这个，真理要帮助我们。这个使徒约翰呢，他故意把这个必与我们同在搬到前面来讲呢，是要跟我们讲他会怎么的帮助我们。所以第二节说他会帮助我们，怎么的方法呢？他故意把这个必与我们同在放在前面呢，是要跟我们讲答案，就在第三节了。再来，真理会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说真理会带来恩惠、怜悯、平安。这为什么我们要守真理很麻烦，讲实话麻烦，讲骗比较容易吗？但是为什么值得讲实话，为什么值得持守真理，为什么值得热爱真理呢？那因为呢，真理会带给我们恩惠、怜悯、平安。好了，我们就来看到底它带给我们什么好处。真理会带来恩惠、怜悯、平安。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有多好。那什么叫做恩惠呢？这恩惠这个字呢，其实在当时的古代，它是个很常用的一个词汇，它不只是圣经的一个词汇哈。这个恩惠呢，当时的不信耶稣的人也用的恩惠哈。但是这个恩惠的简单的意思呢，就是礼物的意思了。但是这个恩惠这个礼物呢很特别。这个礼物呢，当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这个恩惠的时候呢，这个礼物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他配给，他不是因为他要他要奖赏他，他的重点不是那个。当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呢恩惠的时候呢，这个原文是恩惠的时候呢，他是跟他是其实他的意思，这个礼物的意思呢很浓厚。他是说呢，因为我很喜欢你，因为我很喜欢你，你得到我的欣赏，我很喜欢你，所以我怎么的表达我的欣赏呢？怎么表达我的爱意呢？我送你礼物。这是朋友送的真心礼物，叫做恩惠。那当朋友从他的心送礼物，点心啊，我说吃点心啊，从心中啊给出来的东西啊，点心啊，当这个礼物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呢，你说说看了，那个礼物好不好？一定很好的，因为是朋友从心里特别买、特别选出，我想他一定很喜欢这个。这个不好，这个品质不好，这个呢他一定很喜欢的。我知道他那天呢，几年前他还讲，他很想要有这个东西，我买给他，哎呦很贵了，不要紧，我买给他，值得的，因为我很喜欢我这个朋友。那就是这个意思了。真理呢能够带从神那边呢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宝贵的礼物，神呢会给你的。如果你持守真理，你持守真理，你说我是穷一个，我是个笨笨一个，弟兄姐妹，你是个最有福气的人。伟大永恒的神呢给你礼物。怜悯，怜悯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不配呢，却能够得到这个礼物。我们需不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常常犯错，我们常常犯罪，我们犯罪我们就害怕，就说啊，这次呢，上帝一定惩罚我了。哎呀，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身上，一定是我犯罪了。我们很怕，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行真理，你虽然会犯错，你虽然会犯错，但是你的整个生命的总方向是朝向真理的，你不要怕，上帝会怜悯你。犯错了，本来应该打你的，应该惩罚你的，应该很生你的气的，但是我知道你的整个生命，虽然你会犯罪，你犯错，你的总方向是朝向真理走的，我会怜悯你的，我会给你机会，我仍然送你好的礼物，因为你持守真理。上帝还给我们平安啊！我们华人很注重平安啊！我们华人跟 当时的希伯来人，希伯来就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就旧约圣经的人啊，啊，约翰就是一个犹太人。那当约翰写这个平安的时候呢，他是想到那个旧约很他们很喜欢的一个字叫做 shalom 啊，那个马来人这个问候的时候呢也是用平安啊，Salam alaikum 是吗？忘记了啊 ，Shalom 啊 ，Shalom 啊，啊，问安。那这个问安呢，是这个旧约呢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个词汇的。它的意思是说，全面性的平安，身心灵的平安，无论是物质、身体、灵性啊、所需要的，我家庭所需要的，要养家的，上帝给我们，上帝把我们平安。全面性的平安，他说怎么可能有平安呢？我在面对困难，我的困难很大，我不懂怎么解决，怎么平安呢？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你不懂怎么解决不要紧，我懂得怎么解决就可以了。你不懂得怎么解决问题不重要，我懂怎么解决就可以了。因为上帝说我一定确保你平安，全面性的平安，十分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行真理。那弟兄姐妹，我们行真理是很值得你去行的。行真理我知道很困难，要付代价的，会流泪的，要付代价的。但行真理呢很值得，上帝给你特别的礼物叫做恩惠。上帝你虽然不配，上帝怜悯你，上帝给你，你虽然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很乱，上帝保你平安，十分的平安。介绍了这封信过后呢，这个约翰呢就进入正题了，我们就来看正题了。第四节，我见你们的儿女有照我们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喜欢。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喜欢。他说约翰说呢，我很喜欢你们哦，但是他不只是说我很喜欢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行真理。他说呢，我甚喜欢，我不只是喜欢你们，我甚喜欢。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使徒约翰的脸呢，应该是大概这样子了，笑到见眼啊、见牙不见眼，掉眼泪说：“你怎么很开心吗？”那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啊，做牧师的一样的，做领袖长老执事，做领袖主日学老师一样的，我们开心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很身体，当然你身体健康，你升职，你发财，我们当然开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当你们走在真理中，你们的生命圣洁，你们对得起神，你们很在乎神，你们在乎神的事情，你们很爱神的子民，我们特别的开心。那约翰的就这样子，我甚喜欢。那么他说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你的儿女呢？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但愿如果使徒约翰看到这间生命树基督教会的时候，但愿他说呢，我看到你们聚会，看到你们的新信人，我很喜欢你们，但愿是这样子。那为什么约翰很开心呢？他说因为你们遵行真理。那这个遵行，你一定要明白约翰是个犹太人，他是受旧约圣经所影响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行走，你一定要明白旧约怎么理解这个行这个字。那这里遵行呢，在犹太人的理念里面呢很丰富的，他是讲到生活方式他用走路来形容我们人生的生活方式我跟我们好像一样这条道路难走，对不对跟我们，所以希伯来人跟我们华人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华人呢读圣经呢占上风，因为我们很明白他的文化。所以呢他是指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呢，什么叫做生活方式？当你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呢，你问的不是带给我们什么好处，你不是在问那个问题，有时候有好处吗？你不是问这个问题，你会问有真理吗？他真理呢是做决定的引导。打个比喻说，你去买杂菜饭杂菜饭很多东西选今天要吃肉，要吃咖喱，要吃蛋，还是要吃炒饭呢你就选了那你怎么选菜呢？那你选菜的原则是这个，他说 你看到那个菜你想吃，你说老板这个菜有没有真理啊？哎呀啊，没有，哎，没有，不要。哎，这个蛋呢有没有真理啊？哎呦哎呦，我要。那咖喱有没有真理啊？哎呦啊，我要要。啊，这个马铃薯有没有真理啊？没有，哎，我不要不要。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做决定走人生，我们不是问有没有好处，当然好处，弟兄姐妹，好处是神给的，因为上帝是福气的源头，你不要怕，好处是神给的，上帝是百万之奉，如果你讨他喜悦，他怎么不给你？他一定给你的，他疼爱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学习按真理来做人。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按照什么给我们好的感觉来做那个决定。我们要按照真理走，意思说呢，我们可以不去补习班，但是不可以不来教会。按照真理走呢，按照真理来做抉择呢，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丢失1000块，不可以丢失道德，因为道德牵连到真理。我们嫁娶，谈嫁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嫁给基督徒或娶基督徒，不然不嫁。在我这次去印度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跟这个牧师，我们已经委员已经决定要支持印度的3位牧师哈，他们很忠心的神的仆人，但是拿的薪水很少哈。你懂他们一个月多少钱吗？他们的薪水50块，哼，啊，50块过活，50块，仅仅过活了，仅仅过活了，啊，每天呢就吃那个咖喱捞饭啊，那我就那你没有吃鸡啊？鸡啊有了，一个月一次了，羊肉呢？羊肉，哎呦，羊肉啊，一年一次了。那么菜蔬呢？蔬菜呢？没有，蔬菜很贵。其实这样子了，所以身体健康不好，所以我们会支持3位牧师，那其中一位牧师呢，其中一位牧师我就有机会跟他的牧师娘谈话哈。那么这个牧师娘呢，她是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人的家庭里，她的爸爸呢是跟部长那种的等级的人哈，有钱人。他们当然是信新徒教 Hindus 啊，那个他就当这个牧师娘，当他这个师母当他信耶稣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很生气，他不要认他，但是感谢神啊，因着基督的见证呢，过后爸爸呢就跟他和好了。那么到了18岁，他就要结婚嘛，所以要结婚的时候，爸爸就要把他嫁给另一个家庭，也是有钱人。也是新徒教的 Hindu， 但是他跟他的爸爸讲，他说爸，我不嫁给非基督徒，但是如果你硬要我嫁给非基督徒，那么因为我不要得罪你，因为当一个新徒教的人一定要嫁给新徒教的人，不然要丢家里的人的脸，丢爸爸的脸啊，他们的脸特别大，皮特别薄，所以特别敏感，所以为了这个，如果你不嫁给新徒教的一个家庭呢，他们会不认女儿的，所以这就是这么严重。他说呢，要么我嫁给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嫁给基督徒，那我就永远不要嫁了，因为我不要让你生气。这个女人说，我就永远不要嫁了，为什么？因为我不要你生气，我不要丢家里的人的脸。那当然感谢神哈，她就嫁给这个贫穷的牧师。那过后呢，那个爸爸看到他们的见证呢，他的爸爸特别喜欢哈，他爸爸还请喜酒的时候呢，因为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哈，对，他们不赞同酒哈，那么他们就说了这个不摆酒了，哇，你看他很疼爱女儿哈，不摆酒了，不喝酒了，因为我不要让我的女儿生气。弟兄姐妹娶基督徒，不然不嫁娶。辛苦吗？代价吗？是，要付代价的。那是值得吗？值得。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们唱的诗歌，必须有丰富圣经真理的诗歌。 唱的诗歌。有时候说，哎呀，牧师，你们我们教会要唱那些几百年前的诗歌哈、啊，是在老板啊，啊，应该在博物院的啊，这个不精彩啊。但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唱古老的诗歌呢？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唱现代的诗歌，可以的哈、啊。如果那个诗歌很好，可以唱。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选古老的诗歌本呢？诗歌呢？那因为圣经的原则是这个诗歌，如果真的是诗歌，真的是基督教的诗歌，必须有丰富圣经真理的内容。这是圣经的标准。比方说，那个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我要你注意，这里提到诗章、颂词、灵歌，就是诗歌啦，基督教的诗歌啦。那基督教诗歌必须有什么内容？基督教的诗歌必须有什么内容？你看圣经怎么定义？你看圣经怎么定义？圣经说基督教的诗歌呢，必须有这个基督的这道理。这个基督的道理就是福音，再扩大一点呢，就是圣经。因为基督呢，哎呀 ，OK， 这个真理不讲了哈。但是基督的道理就指首先指福音，那么再扩大呢，就是指圣经的内容。所以换句话说呢，诗章、颂词、灵歌，基督教诗歌必须有什么东西？基督的道理。有多少的基督的道理？有多少的基督的道理？一点点。哎呀，唱两句话，唱来唱去就是那几句话，这是灵恩派的诗歌，唱来唱去就是这两三句话。内容还是基督教的诗歌啊，是啊，讲到基督，讲到耶稣，讲到爱啊，讲到真理啊，有啊，为什么不可以？那基督的道理要多少？他说要丰丰富富，要丰丰富富。所以呢，很多的灵恩派的诗歌呢，根本就不合格的，根本就不合格的。我不是说我们在平时不可以唱，你不要误会啊，在祷告会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可以唱一些比较轻松的诗，可以的。我不是说不可以唱啊，可以唱，有很好的诗歌的。但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一个钟头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一定是唱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存在诗章、颂词、灵歌的诗歌，这是圣经第一的。你不要去按照你的标准来定诗歌。你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这是你的标准，不是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讲得很清楚，基督的道理必须丰丰富富的。而且诗歌的用意是什么？很多灵恩派的有些基督徒唱诗歌就是要有好的感受啊，那当然没有错的啊，唱诗歌要安慰我们，要有好的感受 OK，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以的。但是它的用意是什么？你看 这句话是怎么的跟我们讲它的用意。他说呢，诗歌是要教导，教导什么？教导你怎么赚钱啊，教导你怎么的做那个做这个了，教导你关于真理，教导，还有要劝诫骂人呢、啊、劝诫是什么？不可以抓犯罪啊。那我们听唱首诗听了就不爽啊，唱诗歌来指责我的罪，唱得不爽，对不对？那是诗歌的目的，圣经定的，你不要生我的气筒，这是圣经的定义来的。需要这个教导、鼓励、安慰、劝诫，叫我们远离罪。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唱诗歌，这样子我们的灵性才会长进，我们的胃口要换，我们要胃口要对。什么叫做按真理来行事为人？遵行真理是什么？是我们做决定的引导。我们敬拜神不是为了要好的有好的感觉，当然敬拜神很多时候多数的时候都有好的感觉的，但是敬拜神的最终目的呢，不是要有好的感觉。那你看在天堂，天使圣徒们是怎么敬拜神啊？你说好，你说我说，我们来看圣经。 圣经怎么讲在天堂在永恒里面他们是怎么敬拜神。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宝座座位，其上坐着24个位长老，身穿白衣。白衣是什么？不是白，他跟你讲圣洁，圣洁，不要乱来，圣洁，不可以有属世的那个内涵在里面的，不可以有属世的东西在里面的，好像在参加演唱会，不可以的，圣洁白衣。那么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为什么宝座有闪电、声音、雷轰？你说说看，它的用意是什么？它是要吓死你，懂吗？它是要吓死你，懂吗？它要吓你的，故意的。他跟你讲，这里是神的地方，你看雷轰、声音、闪电，你要怕。我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是战战兢兢的，当然。我们又开心又喜乐又战战兢兢的，这就对了。我们又喜乐又战战兢兢的，我们不敢乱来的。所以我不会明白一些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一边唱诗歌跳舞，我不明白的，那个什么东西来的。如果你在有雷轰有闪电的地方，你敢这样子啊，你怕得要命的，一定怕的吗？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你怕吗？所以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面遍体都满了眼睛。什么叫做满了眼睛？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上帝在看你，你不要乱来。你做的事情，你的心思意念，上帝透明的、赤身露体的，不要乱来。所以想的、讲的，不要乱来。上帝在观察你的敬拜。那么他们这些四个活物呢，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叫做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的意思。原文就是圣洁、圣洁、圣洁的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敬拜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请你不要把世界的摇滚音乐，请你不要把世界的败坏的东西搬进教会，搬进敬拜，因为你有好的感觉，你就把它搬来教会来用，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违背圣经的。如果你看很多灵恩派的，他们学习那些大教会，把地方弄得暗暗的，把地方弄得暗暗，在参加演唱会，摇滚音乐等等。那弟兄姐妹，在这个圣洁的地方，不可以有属世的东西在里面的，圣洁的地方。每逢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位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呢，那24个长老就俯伏拜下来。他们俯伏呢，就是不只是跪下来，他们整个身体扑下来的，代表什么？敬畏，代表敬畏。所以我们在祷告会，在公祷的时候，我们跪下来祷告是很好的，所以可以跪祷就跪祷，但是当然不方便跪祷的就坐着 OK， 但是整个很庄严、很圣洁、很敬畏的态度的，以神为主 的一个地方的，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我们的主，你的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我有好的感觉，那个是有的好，有感谢神，但是那个是次要，重点是以神为中心。教会呢，所以是教会，因为它必须有准确的真理的教义。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教会必须有准确的真理和教义，这叫教会。那这也不是我讲的，教会必须有真理的，教会的定义就是真理，真理定义教会，教会定义真理。那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那边说，你看他怎么形容教会，我要你观察他怎么形容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叫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叫教会，真理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根基，说教会必须撑住真理，必须维护真理，捍卫真理，也就是我们在二十七号我们要讲的，必须捍卫真理，必须存有真理。所以假道理、假教会、假教育、假教会，真理、真教会，半熟的道理呢，半熟的教会，不清不楚 的真理呢的道理呢，不清不楚的教会。所以新加坡的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我们可以接受啊。但是世界的教会呢，不是每一所都是真教会的。不要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真教会，有真假，有对错，有好或坏的教会的。所以呢，怎么知道一个教会必须有真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我们热爱真理呢，我们对教会，对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每一层面，必须是由真理来做决定的，叫做行遵行真理。真理是我们生活方式。我要讲快点点哈。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父所行这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所以呢，让我们按真理来生活。第五节，我们要爱那些遵行真理的人。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们，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给你们啊，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这就是这命令。那在之前呢，这里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啊。那么上文呢，刚才我们所注重的那个重点呢，是讲到真理，对不对？但是来到这里呢，他讲到爱，所以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哈啊，刚才讲到真理，现在讲到爱，是说刚才真理是一条命令，爱呢是讲到新的命令吗？所以我们是不是约翰呢，就是在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新的课题？刚才讲真理，现在讲爱，两个话题了，是吗？啊，其实不是的哈。如果你看下文哈啊，他讲到彼此相爱。六节他就马上说，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真理行啊。所以我们知道呢，他仍然还是谈到真理这个话题，一样的道理。所以虽然他讲到爱，但是呢，他仍然在讲真理的事情。让我解释多一点点，我知道有点难啊。之前他讲到按真理生活，这里呢他讲到要彼此相爱。所以真理跟爱呢，其实他是讲到同样的话题，爱跟真理呢是讲到同样话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这个爱和真理，不是两个话题，是同一个话题，它的关系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要解答的。那其实它的意思是这个哈，先跟你讲答案啊。我们要爱那些，我们不只是要行真理，我们要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我们不只要爱真理，我们要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再讲动词，我们不只叫爱真理，如果我们爱真理，我们会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真理生活的基督徒。第五节，那在第五节的第一句话啊，第五节跟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呢，你发现说他有讲到有共同的地方哈。第五节，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们，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那这里你注意到他讲到爱，对不对？他也讲到起初，对不对？那如果你来到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呢，他也讲到爱，跟讲到起初，对不对？第六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就是指爱的命令。所以呢，第五节跟第六节呢的最后一句话呢，他是讲到同样的话题的。它像汉堡包这样子哈，上面是面包，下面是面包，中间一块肉哈，所以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东西来的。让我解释上面跟下面这个两块面包的意思。约翰吩咐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就是当行这个。那么换句话说呢，当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意思说呢，我们要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我们不只要彼此，我们不只要爱这个人，我们要爱，如果他有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呢，我们要爱他。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呢的范围呢，是按照真理生活的人。他不是想爱 全部分的人，不是。这里所讲的，他不是他爱全世界的人，当然我们要无条件爱全世界的人。但是这里所讲的，他不是爱全世界的人。这里所他的把他范围 弄小了。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意思说呢，我们要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那些人。这些人我们彼此相爱。不要误会啊，我们还是要爱全世界的人啊，不要误会啊。是的啊，我们要无条件的爱我们的邻居，不信主耶稣的人，我们要爱他们。但是约翰这里所讲的是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喜欢爱那些有趣味的人啊，很会讲笑话，很有魅力的人我们比较喜欢啊。但是我们不喜欢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我不喜欢这种人的。因为这种人啊，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呢很麻烦。这个错，这个不对，这个犯罪，哎呀，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很麻烦哦。我们不喜欢跟这种在一起的，指指点点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话也说回来哈，我们的确要对真理敏感，我们要讨厌罪哈。但是你要记得哈，我们除了讨厌罪，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给人家机会。每一个人都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来改变的。我们的确我们爱真理，但是你不要爱真理到那个地步呢，你觉得人家觉得你很麻烦。我们尽量的不要麻烦人我们给人家空间时间来改变，这叫爱。好，我们回来正题。我们要的确哈，爱那些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很多的要求。但是第一基督徒我们要这样子做，我们要爱那些侍奉神的人。看到那些热心侍奉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很累了，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爱那些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很困难，我们要爱他们。他很麻烦，他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的。是的，他很麻烦，他很多要求，但是这种人我们要爱，因为他们是按真理生活的人，这是约翰的吩咐。但是那个动力在哪里呢？一样给我们动力啊。他说因为呢，这个是起初的命令的。什么叫做起初的命令？他说呢，起初的命令的意思说呢，这个你认识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你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你本来就是应该遵守这个命令的。这是信耶稣的一部分的。为什么我一定要爱那些按照真理行事的为人呢？很麻烦的这个人。他说你懂有什么吗？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呢，你同时间也接受这个命令的，要爱人，特别是爱那些行真理的人。最麻烦，我没得选。你信耶稣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做的，所以起初的吩咐来的。所以呢，第六节就是那个重点了。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了。那这里你听了很莫名其妙，对吗？按照他的命令行是爱，哎呀，不是啊，爱就是爱，爱就是你疼我疼你啊，哈。按照他的命令行是别的东西吗？哈，怎么讲？照他的命令行就是爱呢？哎呀，讲不怎么讲啊，哈。但是这个有点难解释哈，但是其实约翰是很，其实不难解释哈，约翰是个很直接的人啊。他为了要清楚把重点带出来呢，他就说，什么是爱？所以我跟你讲什么是爱。遵行神命令的人他就是这么直接了当啊。什么是爱？我爱谁？遵行神命令的人啊。所以呢，什么是爱呢？他说呢，真爱呢，在他的这段话里面呢，他说呢，真爱呢必须是爱那些遵行神命令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爱全世界的人，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有个责任，我们要爱那些敬畏神的人，我们要爱那些侍奉神的人，我们要爱那些对神对过圣洁生活的人。这种人我们要爱，鼓励他们，好像他们继续的遵行真理。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呢，他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你我们他的重点是落在我们要爱那些遵行真理的人。因为如果你看十节的时候呢，你看他不爱不行真理的人不可以爱。哎，你看，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传福音的人、传真福音的人呢，我们后个礼拜会看哈，不要接到他家里，也不要问他安，连跟他问候也不要问候。你看，我就怨得很狠哦。他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刚才他讲到的，要爱那些遵行真理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意思的确是这个，因为在十节呢，他就把那个相反讲出来了。那些不遵行真理的人呢，不可以爱。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爱，爱人不是，我们要无条件爱人，但是帮助我们要扶持帮助，特别是这群人。那么跟你唱反调的人。不行真理的人，这种人呢，你要提防他，你不要不去帮助他，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约翰讲的，你不要骂我，你不要说约翰很狠，这是约翰讲的，不传这教训的人，不要接到他家里，不要帮他，也不要问他安，不要跟他 hello， 别不要。时间这个到了哈，我们要爱真理，为什么？那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一定要爱真理。为什么你要爱真理呢？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因为真理可以叫你得自由。你说我又不是仆，我又不是奴隶，得什么自由？这里讲的得自由，的确是本来是奴隶，把你放出来，好像你能够自由。但我又不是奴隶，我需要什么自由？那圣经的自由呢？跟奴隶呢，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是奴隶呢？因为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罪的奴隶呢？我们不能够克服我们的罪，我们无法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活在罪里面，我们活在恐惧里面，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常常在犯罪，而犯罪的人呢，必有后果的，上帝会惩罚的。所以我们是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被困在被罪欺压被罪欺负啊，因为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明白真理，耶稣能够救人。什么真理？耶稣能够救你。当你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你明白真理，耶稣能够把你从罪恶里的奴隶做奴才捆绑，把你放出来，好叫你能够得自由。那时候当你自由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神的福气，得到永生，得到开心，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呼吁你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能立刻感受到快乐，因此很多时候呢，我们比较喜欢快乐，不喜欢真理。但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基督徒要选择真理，即使真理不可以直接带给我们好处，我们要爱真理。为什么我们要爱真理呢？那热爱真理就是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因为为什么我们值得爱真理呢？因为真理能够带给我们恩惠、怜悯和平安。当你爱真理的时候，爱神会爱你的，代表什么呢？你是个蒙神福气的人。第二，我们不只是要爱真理，我们要爱那些热爱真理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好像他们能够继续的按照真理生活。那真理就兴旺，当真理兴旺的时候呢，神喜悦，我们周围的人也因此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里面的罪性常常不喜欢真理，因为真理常常跟我们讲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真理好像要把我们的开心把它夺走。但是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热爱真理的时候，神你就把恩惠神的礼物给我们，你就把礼物给我们，即使我们不配，我们也能够得到你丰富的礼物。你就把平安全面性的平安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凭信心来遵行真理，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